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几咁感激今早同你哋一齐。当我运用我嘅权利同你哋讲道嘅时候，我寻求会获得你哋嘅信心同祈祷。由古至今，男人、女人都寻求关于呢个尘世生活嘅知识同认知，以及佢哋嘅位置同目的，仲有平安同幸福嘅方式。我哋每个人都做紧咁嘅寻求。呢方面嘅知识同认知，提供俾全人类，包括系包含喺永恒真理当中，喺教义和圣约第一篇第39节，我哋读到：因为看我，并且注意，主是神，灵作见证，而且那见证是真实嘅，的真理永永远远存在。有个诗人咁样写：即使诸天都可崩，地都可陷，真理始终不变，且日久弥新。经历永恒，万古不渝。有人会问，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真理？我们又可以怎样确认到呢？在1833年5月，俄亥俄加德兰一则透过先知约瑟·斯密茨的启示主宣布，真理就是对事物的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知识。真理之灵是属神的，任何人都无法获得完全，除非他遵守他的诫命。凡遵守他诫命的，就获得真理和光，直到他在真理中得荣耀，并且知道万事。这个是一个光荣的承诺。凡遵守他诫命的，就获得真理和光，直到他在真理中得荣耀，并且知道万事。在这个启蒙的时代，圆满的福音已经复兴了，你和我都不再需要驶向那片未知海域，或者走向未划路线的路追求真理。一位慈爱的天父已经划好了我们的旅程，而且提供一个非常可靠的指南，就是服从。当我们服从神的诫命，真理的知识和我们一些最重要问题的答案会向我们显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到服从，由我们很小个开始，那些负责照顾我们的人订入一些准则和规矩，确保我们的安全。如果我们所有人完全服从这些规矩，生命会简单得多。不过我们当中很多人经由自己经验学到要服从的智慧。当我一路长大的时候，每个夏天由七月头到九月头，我一家人住在我们在犹他州普尤浮峡谷维维安公园的屋仔。在峡谷那阵无忧无虑的日子，我其中一个最好的朋友丹尼拉拉森，他家人都有一间木屋在维维安公园。每一日我和他周围地探索这个男仔的天堂，在河溪捉鱼、收集石头和其他的宝藏，又行山攀石，简简单单享受我们的每一日的每一个钟头的每一分钟。有一朝早，丹尼同我决定想同所有峡谷的朋友开个营火晚会。我们只需要在附近空地清理一下范围，令全部人都可以聚集一起。在六月，空地的草已经又干又棘手，不适合我们的用途。我们开始掹走高的草，计划清除一个又大又圆的范围。我们用晒我们的气力，又拉又掹，但是我们只是清走好少的顽固杂草。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全日才完成这个任务，而我们的精力和热情都在减弱了。然后我以为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在我八岁人仔的脑袋里面徘徊。我跟丹尼说，我们只是需要将这些杂草烧了它，我们就会在杂草烧个圈出来就得啦。他很快就同意了，而我就跑去屋里面拿几支火柴。恐怕你哋冇乜边个会谂呢个系幼嫩嘅八岁年纪，我哋会得到批准可以用火柴。
Without adult supervision，
我想明确表示，丹尼同我都唔准冇大人陪同之下用火柴。我哋两个已经多次被警告发生火灾的危险。不过我知我家人制了火柴在哪里，而我们都需要清理好空地，没想过其他事。我就跑去屋那里拿走几支火柴，还要肯定没人看到，很快将火柴收在我的袋。我走回去丹尼那里，好高兴个三袋有解决我哋问题嘅方法。我仲记得当初我谂嘅时候，只要烧我哋想烧嘅范围，之后啲火就会神奇咁自己熄咗嘅。我喺嚿石头画咗支火柴，将呢个六月炎热嘅草地置喺热火之中，就好似点咗汽油咁。起初丹尼同我非常之兴奋，睇到啲杂草消失，但好明显啲火唔会自己熄㗎喇。当我哋发觉我哋冇乜嘢可以做去整熄呢啲火嘅时候，我哋有点惊惶失措啦。呢啲火势空空嘅火开始沿住山坡一路烧住其他嘅杂草，波及啲松树同其他一切嘅路一路烧落去。最后我哋冇办法啦，只好搵人帮手。好快所有嘅维维安公园喺嘅人都嚟帮手，无论係男人女人，用湿麻布袋来来回回试图整熄啲火。过咗几个钟头，最后剩低嘅灰烬都熄咗啦。嗰啲老松树同埋啲火可能烧到嘅屋都救得翻。丹尼同我喺嗰一日学到几样艰难但系重要嘅教训，其中最重要嘅系服从嘅重要性。我哋有规则同法律帮助我哋确保我哋嘅人身安全，同样主提供了指引和诫命，帮助确保我们的灵性安全，使我们可以顺利通过变幻莫测的尘世生活，最终成功回到我们的天父身边。早在几千年前，对沉浸在动物献祭传统的世代，撒母耳大胆的宣称，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在这个福音期，主向先知约瑟斯密透露，主要人的心和甘愿的意念，甘愿而服从的人，在末世时代将吃锡安地上的美味。所有先知无论古今都知道服从对我们的救恩是不可或缺的。尼非宣布，我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即使其他人的信心受到动摇不去服从，尼非从来没有一次做不到主吩咐他要做的事。如果 系无尽世代嘅人得，结果系无喺无尽世代嘅人得到祝福。呢一场关于服从嘅记录有啲惊心动魄，系亚伯拉罕同以撒。对亚伯拉罕嚟讲，服从神嘅诫命，将至爱嘅以撒带去摩利亚地作为献祭，一定系痛苦困难嘅决定。我哋想唔想象得到，当亚伯拉罕要走到指定地方嗰段时间嘅沉重心情？当佢将以撒绑起，放喺祭坛上，用刀杀佢嘅时候，悲痛肯定震裂佢全身，折磨佢嘅灵魂。对主坚定嘅信心同完全嘅信任，佢去回应主嘅命令，跟住落嚟系一个几咁荣耀。亚伯拉罕好欢欣听到嘅一段宣告：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被试探被考验，为了他的忠诚和服从，主赐给他这个荣耀的应许。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虽
然我们没有被要求这么戏剧性又令人心碎的方式证明我们的服从，但我们都需要服从。约瑟 F 斯密会长在1873年10月宣布，服从是天国的首要律法。戈登·兴格莱会长讲到，后期圣徒的喜乐，后期圣徒的平安，后期圣徒的发展，后期圣徒的繁荣，及这人民的永恒救恩和超升，有赖在服从对神的忠告。服从是先知一个共同的特点，能够在这么多世代提供给他们力量和知识。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同样有权得到力量和知识的来源。当我们服从神的诫命，我们每一个人今日随时都得到。这么多年来，我认识无数特别忠诚和服从的人，因为他们我一直受到祝福和启发。愿我和大家分享两个这些人的事迹。沃尔特·克罗斯是一个忠信的教会成员，和他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住在当时的东德。即使当时在世界各个角落缺乏自由，而要面对艰辛的生活，克罗斯兄弟是一位敬爱和侍奉主的人。他忠实又尽责地履行每一项指派给他的工作。另外一个人，约翰·迪多夫，是匈牙利人。在1911年他17岁那阵，在德国归信洗礼加入教会。没几耐他就翻返去匈牙利。跟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发觉自己实际上在他家乡的土地上是一个囚犯，困在德布勒森斯市，自由更是匈牙利人民手上被拿走。不认识迪多夫兄弟的沃尔特·克罗斯兄弟接受到指派，担任他的家庭教师，要定期探访他。克罗斯兄弟叫他的家庭同教导同伴，同他说，我们收到指派要探访 约翰迪铎夫兄弟，你今个礼拜同唔同得我去呢？见下佢，俾佢一个福音信息。之后佢补充话：迪铎夫兄弟住喺匈牙利。佢同伴有啲惊讶，就问：我哋几时要走啊？听日呢个就系哈罗斯兄弟俾佢嘅回复。同伴问：我哋几时翻屋企？哈罗斯兄弟答复佢话：大概一个礼拜，如果我哋翻得嚟嘅话。呢两个家庭教导同伴去探访迪铎夫兄弟，喺一次长途嘅旅程，由德国东部东北部搭火车同巴士去到匈牙利德布勒森市。迪铎夫兄弟喺打仗之前已经冇家庭教师，而家当佢见到呢两位主嘅仆人，佢对佢哋嚟探访佢充满感恩。最初他拒绝和他们握手，而是走回去睡房，在一个细箱仔那里拿他这么多年来储低下来的十一奉献出来，交给他的家庭教师，跟他们说：我现在做了主要我做的事，现在我觉得佩青和主的仆人握手了。哈罗斯兄弟后来告诉我，想到这位没有和教会接触这么多年的忠信兄弟，还很服从和贯彻地在他微薄的收入拿出十分之一来缴纳十一奉献的行为，他有不默无法形容的心情。他将十一奉献储起来，不知几时，甚至不知道有没有权利缴付得到。哈罗斯兄弟在九年前过世，享年94岁。他一生忠信服从，担任事工，给我和认识他的人一种启发。当要完成任务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怀疑，不会有怨言，亦从来不会去找藉口。我的兄弟姊妹，服从是今生最大的考验，主讲。我们要藉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主亦向我们宣告，因为凡要从我手里得到一个祝福的，就必须遵守为那祝福指定的律法和有关的条件，正如那从世界奠基以前就已制定的。冇比我哋救主嘅服从更伟大嘅例子喺佢身上。保罗观察到，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救主完美的一生和他的神圣使命展示出神真正的爱。他从来不会高傲，他从来不会自大张狂，他从来不会背叛，他一直都谦卑，他一直都真诚，他一直都服从。虽然他被圣灵引到旷野，被方言之父魔鬼试探，虽然他经过40昼夜的禁食，好肚饿，身体又变得很虚弱，但当魔鬼提供耶稣最诱惑迷人的提议的时候，他展现出一个服从的超凡榜样，拒绝偏离他知道正确的事。当应付客西马利园的痛苦，在那里忍受汗水般那么大滴的血滴在地下的痛苦，他做一个服从的儿子应有的示范，只是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辞退，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当救主指示他早期的使徒，他亦都是指示紧我和你，你跟从我吧。我们愿不愿意服从呢？当我们愿意服从主的诫命，去应付复杂万变的世界而寻求的知识、追求的答案、渴求的力量，会是属于我们的。我再引述主的话语，凡遵守他诫命的，就获得真理和光，直到他在真理中得荣耀，并且知道万事。我谦卑祈求我们可以蒙福得到预留给服从的人的丰盛赏赐，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命，阿们。